这个聚会拖了一点呢，就变成这个时间就不能守了。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你是真理，你是启示真理的主动者，你是智慧的源头，你也是应许用圣灵光照人心，把人带回你真理吃不透丰盛奥秘深处的上帝。求主今天下午用你的光照耀我们的理性，用你启示的道来吸引我们，使我们因为明白你的真理就不回头走错误的路。求你听我们祷告，那些真心寻求你的人，照你的应许你给他们寻道。愿主你这个时候应验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间，给你无用的仆人把你的真理传讲清楚。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这里有两个手表，大概今天早上一个主礼的就放在这里送给我的，下午再一个主礼再送给我一个，等一下请不要忘记拿去。最不可靠的时间表在哪里？就在钟表店里面，是不是？钟表店一大堆钟，一大堆表，没有一个准的。盼望呢，指世界路线最不清楚的人，不是在教会里面，就是啊，听不到。那么怎么办呢？再靠近一点，可以了，可以了哈。好，那再听不到的话，就明天挖清楚一点。好，现在我们开始解答你们的问题。你们问题非常非常的多，其中有一部分也很精彩的问题。有一部分我盼望可以给你们做好的解答，不过呢，人是有限的，谁知道你们中间的许多比我更有智慧更有启发性的思想家以后要带领前面的道路。所以如果我不能答你，你不要失望，我不能答你那是很正常的，如果我能答你，那你也不要感到太高兴，因为你认为满足的不一定就完全满足了，还有可能上帝兴起更好的答案来给你。那如果你自己在思想过程中间许多的折磨许多的困难，你要把那个当作一件好事，因为没有经过这样的人就不能答别人的问题。发问题的人是神真的预备他做答案，不是单单发问而已啊，你需要主的道来引导你的思想。我们已经祷告了，现在就要开始解答你们的问题。我就一面念一面答，好不好？我相信神和耶稣，我也有信心，但我是一个末道友，还没有受洗。我和一般的基督徒有什么不同？就不同在你还没有受洗。受洗是一个过程中间一个很重要的时刻，那这个时刻并不表示你一受洗了你的灵性就突然高涨起来，或者你一受洗了你就永生肯定了，不是。受洗是表示顺服主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在基督教的圣礼里面只有两条，第一条就是受洗归入基督，第二就是以圣徒一同领受主的杯主的饼纪念基督。受洗是在神在人在天使甚至在撒旦的面前，我们宣布我在众人面前承认我是归向耶稣基督的人，在基督里成为属于主的人。所以受洗是应当信的。如果你说呢，是不是受洗就得救了？我说不。你再说如果不受洗就不得救吗？我也说不。如果这样，受洗与不受洗有什么分别呢？受洗不受洗不是在乎得救不得救的分别，受洗不受洗乃在乎你是不是照着神要你做的，用受洗的记号在众人面前见证你顺服主归入他的教会。所以受洗没有妨碍，而且因为顺服主的命令你应当受洗。有没有人受洗还没有得救呢？很多。有没有人不受洗得救的？也有。那如果这样不受洗可以吗？不可以。 你说有没有不受洗得救的？有，谁呀？十字架上那个强盗，就是一个不受洗而已经得救的人。那你说我就是属于那一种，可惜你不是强盗，而且那个强盗是没有机会下来受洗再上去一下。你既然有机会，你就应当受洗。有没有受洗不得救的圣经例子？有，有一个叫做这个行邪术的西门，这个呢后来奉耶稣的名受洗，但是他却不是一个得救的人。怎么证明他没有得救呢？因为彼得说，你以你的钱财一同灭亡吧，因为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所以他受洗的时候可能动机是不对的，随着潮流跟着基督徒，或者是做做样子，或者这样的对他比较有利，混入一个属灵的团体里面。所以每一个受洗的人应当清楚在信仰上有交代，在动机上纯正，或者预备心，以敬拜上帝，以顺服基督的心智，以尊重教会，认识信仰的这个原则之下来受洗。既然上帝是全善全能的，为什么上帝不把人与撒旦分开，人放在一边，撒旦放在另外一个星球，让他自己灭亡呢？你看有这么聪明的人一样，上帝把撒旦放在与人同在一起的地球上，那么呢使人受困扰，所以你感觉到上帝不够智慧，应当的请你做天国参谋部的部长，那么这个世界就比较好得多了。我告诉你，你如果要彻底的话，你应该问上帝为什么不除灭魔鬼，免得我受干扰。我告诉你，上帝因为爱你，所以没有除灭魔鬼。如果上帝把魔鬼除灭了，你会代替他更危险，所以还是让他存在，他是他，你是你。第二样，如果没有魔鬼干扰你，就不能证明你的信仰是真的是假的，要证明你的信仰是受干扰而可以继续不断保持你的那个对神的忠坚信仰。所以呢，让他存在是证明你是胜过他的。没有魔鬼存在的话，你怎么证明你能得胜魔鬼呢？所以呢，有魔鬼存在正是我们可以得胜的一个条件，我们可以得胜的一个记号。感谢上帝，魔鬼存在。大家说，你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哈。如果从来没有魔鬼，你说我胜过他，那你是怎么证明呢？所以要他存在，你与他征战而得胜才叫做厉害。没有试探的圣洁没有价值，没有仇敌的得胜是空谈，没有遇过困难折磨试炼，你的生命不坚强。所以呢，苏格拉底说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没有真正经过考验的生命是不值得或者不配活在世界上的。照样基督的信仰是经历与撒旦征战之后才显出你的顺服是真的，你的得胜是有价值的。所以感谢上帝，魔鬼是存在的。我怎么能把圣经所说的神即其是信下来呢？如同耶稣是童贞女所生，死后三天复活等等，这是很难信的。就是因为很难信，所以叫做信。很容易信就不必信。我信，因为这是超自然的事情。超自然的事情不是用科学的方式去认知的，科学的方式去认知叫做我知，但是超科学的叫做我信。在这个拉丁文里面有三个重要的字，第一个字叫做 skio， 第二个字叫做 cogito， 第三个字叫做 credo。 skio 的意思就是 I know， cogito 的意思是 I think， credo 的意思是 I believe。所以这三个范围是不一样的。 I know is too easy， 你把一个东西摆在这里，知道不知道？知，知什么？知这个。但是中文的知道不是单单知这个，是知道。知什么？知道。那道是万里的原则，叫做道。道是生命的路线，叫做道。道是法则的法则，叫做道。道是一切的根源，叫做道。是道路、道理、道德、道义、道行。你不知，为什么不知道？那道是一切的原则，懂不懂？那么现在呢，言归正传了。你说呢，这个我知，知什么？知识。 所有的隐藏的大自然界的奥秘，神呢不给猫，不给狗，不给老虎，不给狮子有可能去了解，就把那个理解万物原理的知识功能放在人的理性范围里面，所以人借着理性为工具，发现神隐藏在大自然之间的奥秘，把神创造的智慧有条不紊的把它发现出来，这个叫做呢 discovery。Discover what? Discover the hidden truth of God in His creation. 啊，这 discover 其实没有什么好骄傲，不过是 discover 叫做 discover。Before your discovery, the truth was there. 那些知识早就存在，你不过是发现而已，所以你就知了。Everything you discover, you say, I know now. 这 I know 叫做 skill， 就是科学。所以科学家明白上帝创造的奥秘，没有可以骄傲的，因为你不过是知道神已经放在自然界中的奥秘。因为明白了这些而变成骄傲反对上帝，这些人已经超越他应当有的权利。他明白是为了要荣耀上帝，明白为了来反对上帝，表示他与鬼已经连在一起了。这个是第一个范围 I know。 第二个范围是我想，第三个范围是我信。那个信呢，就是在超乎理、超乎思想、超乎知识范围的那个更深的真理。I believe。我现在问你，你信不信做人是有意义的？请你用科学证明人生是有意义的。你用这个物理学来研究人生的意义，我工程师写出来，这意义里面包括五分之一的 iron， 四分之三的这个 gold， 再加上多少 element， 然后怎么样 mix 变成意义。我告诉你 science is too low， 科学太低了，科学没有资格告诉你为什么好是好坏是坏，科学没有权柄告诉你好比坏更好，坏比好更坏，没有办法用 formula ingredients这些的东西把它分析出来，因为科学不过是研究比人更低的层次。所以你把科学主义当作是上帝的话，你就自己欺骗自己了。 Science is only the level of I know。 所以这个 skill 这个字呢，后来变成这个英文叫做 science。 Science 是从 skill 来的， in the category only I know。 以后呢 cogito 就更深一层了， I thinkSomething I know already. Something I don't know, I'm going to think for that. 所以你想那些超乎你能知的，就产生了哲学系统 philosophical system, ideas, ideology. They're all in the category of thinking. 而你想是不是就等于真理呢？你们广东人、香港人常说你自己想你自己想的啦，你根本不是那样，你以为那样就是那样，你以为的，你以为啊，你想嘛，你自己想的不等于是真理。所以呢，哲学家一大套理论讲完了，你对他说你这个人，我以基督教的信仰对 Bertrand Russell， 对许多的哲学家，对尼采，对这个萨特说的你这个人。我不是没有读他的书，我教他们的东西教完了告诉他你这个人。上帝的思想同你的不一样的，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上帝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这表示神的真理超过人的思想。这第二范围。第三范围是什么？神启示的时候我们就还不能完全了解，我们以信心接受，这个叫做 Credo I believe。 所以你说圣经记载很多事情你不懂，不懂怎么办呢？不懂就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呢，承认自己不够。第二种反应就是丢掉它，既然不懂不要了。很奇怪吧，你研究爱因斯坦的书，你研究不明白的时候，你就变成自卑感了，对不对呢？糟了，我以为厉害，从北京到这里来，从这个新加坡到这里来，从台北到这里，原来功课这么难，哎呀，读来读去都不懂，越读越不懂，不懂了以后就怎么样啊？本来我不是这个料子，就自卑感了，我 IQ low。 你读人的东西都不懂你就自卑感，但是读圣经不懂你就骂上帝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我告诉很多知识分子有病，因为同样的一个事情他呢看不 懂的时候，他会自卑的半死；看上帝的事情不懂，他就骂上帝，他就变成把上帝拉下来骂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心目中根本不相信有超理性的东西，也以为他自己一定是什么理性都可以解决的。其实他的理性连明白爱因斯坦的东西都还不够，但是他就认为上帝的东西一定容易明白。你看圣经看不懂那才正常，懂吗？因为圣经太高深了，但因为看不懂就骂上帝，那个叫做你有病。有什么病呢？神经病，思想病。所以我呢，经过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以后，我发现圣经里面很多东西我们不能明白，我们只能顺服。那到一段的时间呢，我们慢慢慢慢，主可能引导我们明白，我感谢主。如果没有，就等那一天嘛。反正有一天我见到他的时候，他都要告诉我，我就顺服他，就是这样简单。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圣经说小孩子生下来第八天给他行割礼，奇怪，为什么不到第三天，不是第五天？圣经里面提到三重要的数目，四重要的数目，三加四七重要的数目，八很少提的，对不对呢？第八天就很少提这个数目，为什么不三也不四？不三不四哈，为什么不七不十，偏偏第八呢？不明白。但是上帝说，摩西写下来，他就写下来。第八天给孩子行割礼，他写他也不懂，这怎么能相信呢？好了，你写就写吧，他就写了。写了有100年没有人懂，200年没有人懂，300年、500年、800年、1000年、2000年、3000、3500年，差不多1940年的时候，英国一个医学家发现了，原来孩子生出来的时候，血液里面的那个这个小血板凝血素还是很稀薄。第二天、第三天增加，第四天再掉下去，第五天再增加，到第八天的时候最浓。所以行割礼的时候最不危险的是第八天，而且呢容易血不流凝结，那个很好。第九天、第十天又不一样，第八天最好。所以有一些圣经的话你不懂不要紧，等了3500年以后你就懂。现在你看圣经有一些不懂，你说主啊感谢主，我不懂，3500年以后我就懂。上帝很忍耐的，你说主啊我哪里会活3500年？上帝说，我如果给你永生你就有了嘛。你今生不懂来生懂，生前不懂死后懂，你就静静的忍耐好了啊。有的人来不及就先骂上帝。从前有一个人叫做尼采，就尼采说上帝死了，说不久他就死了。现在尼采在哪？在泥土里下跟人家踩。你知道尼采这个人吗？他讲一句话，他说耶稣基督死得太早了，33岁就死了。如果耶稣基督活长一点命，一定懊悔他讲那些话。你看厉害，他还能回头说历史预言。如果耶稣呢能够活长一点，一定他会懊悔他说这些话。尼采讲完不久，一个法国的哲学家叫做这一个 Renner， 他说什么呢？他说尼采讲这句话讲得太早，如果尼采迟一点死，一定懊悔他批评耶稣这些话。我从前很会批评圣经，批评基督教，等到真正发现你们太伟大，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有很多话我不要太快讲，因为呢讲话论断别人，除非你真正明白，否则在论断别的你不大懂的事情的时候，你是无形中正在介绍自己。你没有真的研究的不要讲，你真的不懂的你不要讲，你太快讲话七招而言呢，是介绍自己的肤浅，彰显自己的愚昧，是公布自己的无知。对神是如此，我们花了好多时间只有讲3题。你怎么相信耶稣同着你生，同你生的呢？耶稣同着你生的你感到很难吗？你不能信吗？我告诉你，上帝创造人用的方法很多种， 你说只有一种，哪里很多？就是用泥土造亚当，吹一口气就造成功了。上帝造亚当的时候，不用男不用女，就这样造他的，这第一种。上帝造夏娃的时候，用男不用女，就造了夏娃。你听懂没有？他把亚当的肋骨拿出一条，然后就造了夏娃。所以用男不用女，上帝造你的时候用男用女才生下你的，这第三种，对不对呢？所以无男无女造夏娃，大家说，来造亚当，一二三，无男无女造亚当，有男无女造夏娃，有男有女造你我，你看到三种了哈，无男无女，有男无女，有男有女，还有一种还没有用的，无男有女生耶稣，怎么不可能呢？这个是 logic 嘛，是不是呢？你这么简单你都不能信，你有病我看看。所以上帝借着童贞你把耶稣生下来，对他来说是这个四个办法里面还一个没有用的，所以他就用了。在上帝毫无难成的事情，万有都是他造的，连生意的定律也是他定的，但他如果要超越他所定的生意定律，他是有资格的，因为万有是他造的。所以神，我不用造那个字，借着玛利亚把耶稣生下来，因为他有绝对的主权成就事情。如果你相信神，真正知道他是全能的，你就没有任何困难的事情。许多对神的行为的怀疑同不能接受，那是因为你的科学主义作祟。你一定要把神拉在科学的范围之下啊！你没有发现整个科学不过是大自然的认知，而大自然是神创造的，而创造大自然的神本身就不是大自然，所以它不能够被你放在大自然去限制。很简单的事情，神是自由拥有，独立不改，是伟大而只有主权的上帝。第三天复活，这个很简单的事情，生命在他里面。你说我这把刀立得不得了，我这个血铁如泥，这个剑呢好到一个地步呢，形容它的血铁如泥，擦就把它打断了。那我告诉你，你多么利的剑，我有一个东西你怎么切都切不断它。你说什么东西？就是这一杯水，你虽然把它切再切，怎么切它再喝起来，再切它喝起来，因为它不在你切的范围里面。所以呢，基督的生命是超越死亡的权柄的，所以死不能寂静它，就这样简单。所以呢，他三天复活，为什么？因为他原是生命的主宰 ，the master of life， 他不是生命在身体中一个形象的本体，他是宇宙万有生命的本身，所以死来到他身上没有办法。耶稣死了怎么复活的？什么叫做耶稣基督复活？我用物理或者用数学来解释这个事情更简单的，怎么解释它？100-100是零，对不对？100-99是91，对不对呢？100-1是99，对不对？这个大家知道，不知道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不，你们很多人不知道，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还钱，还没有报名付钱。你们数学不好。好，现在我言归正传，5000大减10000是多少？5000大减10000是多少？5000大减10000000000000多少？仍然无限大。基督无穷的生命领受了有限的所有人类的罪的总攻击，还是以无穷的生命复活，就是这样简单。所以希伯来书7:16，他用无限之生命的大能成为祭司，他的复活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并他无限的生命。既然上帝把这个已经搭了，唐牧师，你同意不同意环境造人的观点？环境塑造人格，那个就叫好了。环境会造人，我就莫名其妙了。环境会使你的人格受某一种感染、影响、雕塑，就变成某一种比较个性。而这种个性还没有办法逃脱你原有的一些遗传的因素。所以呢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ity， 组成人格呢，在所有的心理学家里面，两个因素， 一个就是遗传，另外一个叫做环境。在我里面有四个因素，我的思想里面不是单单两个，有四个。第一就是 heredity 遗传，第二是 tendency of temperament， 这个书里面很少提的，所以你好像好好听啊，不必加钱的，就是气质的方向。这气质的方向呢，我观察的时候到底谁决定这个因素的我不知道，但静的人不一定喜欢跟静的人做朋友，内向的人不一定跟喜欢内向的人做朋友。同样是内向的，同样的家庭，同样遗传因子的一个家庭的两个分子，为什么完全不同的方向 tendency 我不知道。所以那个是因素，你喜欢靠近红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表示呢 tendency 有份于组成你的个性同你的人格的因素。第三环境，第四是什么呢，就是性的稳定，怎么样借着继续不断 repeat 你的 habit， 你的习惯到最后变得稳定到一个地步呢，继续不断的习惯帮助你人格的长成。所以呢，这样呢，除了环境的外在因素、遗传的内在因素，还有这个气质的方向的因素，加上历史给你的坚固坚定个性的那两个因素，是很少人看出来的。那么假如你生长在中国大陆，你会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可能更大。我今天也没有感到自己有什么成就，你这句话到底有什么陷阱我也不懂。如果一个人发现他有什么成就，这个人一定是不太聪明的人，因为真正聪明的都认为自己没有什么成就。我感到自己没有什么成就，不是因为真正聪明，因为本来没有成就。如果按照我们可能发挥的功能，从完全尽量用出来的潜在能的话，可能我们每一个人成就是比现在超过几十倍。有心理学家说，最聪明的人所用的脑力可能还没有他潜在能的6%。所以呢，如果你真正好好发挥你的思想功能，你还会比现在成就更大。一个人的成就不能用别人的尺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也不能用环境对他的赞誉或者对他的欣赏来定夺。一个人成就在乎这永恒的旨意中间，他到底有没有尽了他当尽的责任。张立森博士现在在 Chicago， 很老的一个学者，他对我讲一句话，他说呢，有一个宣教士到印尼去，上帝用他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把张立森博士带到美国来，他神就用他那一件事，而这一件事使张立森博士又成为千万人的祝福，而那个人呢，好像一生没有做什么。所以一个人成功什么地步，做了些什么，不是你外面看的。有许多最多人接受最轰动一时的人，实实在在他们的成就是第二的。有许多第一流的影响力的人，在当时代是没有人了解他，所以成功不成功不要从那里来定。 Søren Abbe Kierkegaard 这个奇克果或在世界上的是被认为是丹麦的疯子，等过了两代以后，大家承认他是天之骄子，是影响思想界最大的一个人物。所以呢，从这个 Tel Aviv Hebrew University 的 Professor Martin Buber， 一直到 Martin Heidegger、 Karl Barth、 Brunner， 这些重要的神学家、哲学家都承认受他的影响，而他在世界上的时候根本呢被人认为一事无成。所以呢，成就不成就不要随便说，哎呀你很成功，最勇敢的人就是写成功秘诀的人。你可注意看那些写成功秘诀的人呢，自以为很成功，但是他除了写那一本书没有什么成功，而且还靠那一本书吃饭才成功的，是不是成功我就不知道了。所以谁是有成就的我不知道，我不敢说分数从哪边打的，不在这里定，好不好？我如果在中国大陆大概变成怎么样，可能变成一个背经历道的人，也可能变成一个为主大受逼迫的人，可能变成意志坚强的不得了的人，可能变成一个完全不追求真理的人，我不知道，各样的可能性都有。但是呢，那个可能不必多讨论，因为什么，根本我不是在那边。严格说起来，我受的共产主义的思想的影响不比你们差，不比那些中国大陆几十年在里面的差。你同我谈话你就知道， 我原先是崇拜的不得了，斯大林死的那一天我哭得要命，你懂吗？好像比我自己的亲人死更哀悲哀一样。现在想想神经病，自作多情，你他死了你哭他也不知道，可能他笑了有什么好哭的。所以呢，环境造人的观点是要在更多的思想。耶稣和孔子有什么不同？第一，姓名不一样。耶稣姓爷，孔子姓孔，哪里一样？地点不一样，啊，出生地不一样，成就不一样，不同的地方多得不得了，相同的地方都不得，也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孔子很愿意明白真理，而基督是启示真理的真理本身，所以他们的谈论的内容有真理的成分。但是孔子所论的道呢，他知道呢天道不可得而闻，是退而求，退而其次去求人道。夫子之性性以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所以他就把人的道呢用五伦的关系提出来，君臣、父子、夫妻、昆仲、朋友，在这个五个伦常里面怎样建立伦理之道，这是孔子的责任。至于天道呢，他不知道，所以他说道闻道细思可也，道则以不可虚以离也，啊，君子谋道不谋事，这道呢是永恒的，这道是不可虚以，道是生命的根源，道是智慧的本体，道是我科目道，如果实为甘愿，超过实物，超过我在世界上的价值，就是孔子论到道。但他无法知，知无法知什么？无法知道。所以知为知，知什么？人道。不知为不知天道，是知也，他的知就是这一方面。耶稣基督就不是，耶稣基督把天上的粮带到人间来，耶稣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回到父那里去。所以他把孔子再找还没有找到的那道呢，自己现身说法，把它彰显出来。这是基督与孔子不同的地方。如果你只注意相同的地方而不注意不同的地方，你的 IQ 不是太高。一个人能发现不同之点，这个一定很聪明，能够找到那特殊的，找到没有人有的，那你是一个很非常敏锐眼光的人。所以你注意读经的时候，你发现基督所讲过的、所行的、所做的、所表现的，根本不是人可以讲出来的话，因为它是道的本体。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基督那个不是人可以做的、不是人可以讲的话吗？我举个例子好不好？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谁可以讲这个话？毛泽东会不会说江青来？我要去了，你乖乖。我去了，与你同在，直到350年。那你咋？你说什么？你与我同在，每天和我在一起，一直到永永远远。不必了，你去你的好。那个话不是人的口可以讲的，除非他是神，有超然永恒性，他不可以讲那个话。你说我也可以，我也来学他讲，我就与你们同在，知道世界怎么了。你第一方面一面讲一定自己不好意思，因为你不是那个永恒的本体，第二你是 photocopy 不是 original。 所以我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不是单单读这话什么意思，这一句话要不要找字典，不是的，我找这个与所有世界古今中外名人、宗教家、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就发现那是神的记号，是神的言论，不是人可以讲。所以盼望你可以找到耶稣与孔子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不是相同的地方在哪里。基督是从天上来的，不是从地上来的，所以天上来的讲天上的话，地上来讲地上的话。如果有一个人对你说我是法国派来的，法国法国，他一直讲，那你说你会不会讲法文？他说不会。你讲什么话？潮州话。那你就不要听他了，对不对？从法国派来的讲潮州话呢？法国有个潮州我都没听过，怎么查字典都查不到法国潮州？要叫南大表姐喂，就法国的潮州，你们能力讲不通，对不对？所以从基督的言论，你发现有非人性而超人性，只有神性才有那个记号， 从那个本质发出来的光，不是人可以讲的。耶稣还讲一句话，我再举个例子好不好？你们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祷告，我就在你们中间。你们在地上，单单前面这五个字我就吓死了。我如果说你们在 Chicago 的，你们在 Chicago 的，你就问个别的，可以从病都来啊。他哪里来的？你们在美国，那么他从哪里来的？他印尼来的嘛，他从别的地方来的。我如果说你们在地球上，你说那你呢？对不对呢？苏格拉底没有说你们在地球上的人啊，柏拉图没有说你们在地球上的人啊，只有耶稣说你们在地上。那么你呢？楼上？不是，在哪里？天上来的。所以那些话呢，很简单，圣经很简单。你说啊，我看圣经这样简单，也不必查字典。你们在地上，哪里要查字典？这五个字太简单了，但是真的不简单了，因为就简单到小学生都看得懂，哲学家看不懂，那才叫做奥妙，对不对？你们在地上，你敢不敢讲？你对你爸爸妈妈说，你们在地上的人，哎，我打死你啊！你知不知道？不是人可以讲的话，那么谁可以讲？就神才可以讲的话。而其他宗教家呢，也讲关于神啊，讲什么西天呐、啊，他们就讲不出这样的话。为什么？狗嘴不能出象牙，不是神的，不可能讲出神的话。而耶稣是神，你不可以把他的话当作人的话，因为他的话是神的话。很简单，你说原来这样，这么我看圣经看几十年看不出来，因为你的眼睛太厚，你这共产主义的眼睛、进化论的眼睛、科学主义的眼睛就把你遮住了，你就看不见那简单的话里面有那么伟大的事情。这一次冬令会回去，你再看圣经一定不一样，每一个字都会跳出来，这个是真的，不是开玩笑，会跳出了很深的意义出来。所以你都今天祷告求助怜悯，给我看明白，基督徒是不是应当参加政治？如果中国大陆目前的民主运动具体来说应当怎么样去做？你不要笑，有什么好笑的？不当笑你乱笑，这个叫做福建话的笑。你听懂福建话的笑吗？你来笑，神经病了。 OK， 言归正传，基督徒应当不应当参政？上帝的道高过任何文化阶层的任何一件事，所以呢，以神的道来光照文化里面各样的细节，这是基督徒的责任。因为你们是世上的光，我盼望伟大的神学院会产生启迪文化的神道思想，我盼望伟大的神学思想家可以给政治家找到应当走的路线，伟大的神学思想应当给真正的道德范畴定下一些伟大的原则同原理，伟大的神学影响道德，影响政治，影响科学，影响知识，影响教育，影响各样的探讨，因为神的道是高过一切的。那么这样的话呢，神学家应当给政治家祈祷方向。这几天我讲的话不是单单供应你们这几天很冷跑到这边取暖听听故事用的，这些我对你讲的关于整个宇宙人生整个人类命运同文化方向应当用神的道怎么样去引导的路线。所以呢，基督徒应当不应当参与政治？如果有一个人说基督徒不可以参加政治，那么呢，基督徒有没有在政治中间有责任呢？有。为什么共产党员可以参与政治，可以盼望把中国建得更强大，而基督徒不可以呢？所以呢，每一个人，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对中国的命运有所贡献才对。而政治是不能离开的，对于国家有贡献的某一些方式之一，所以基督徒应当也认识政治，有政治意识，用基督徒的神的道的神学基础来看政治的方向应当怎么样，是不是合乎圣经的道。所以基督徒参与政治是没有错的，是基督徒的责任，但是你不可以把基 教会的利害关系建立在你自己的政治方向里面，你不可以把整个教会的命运放在你的政治赌注里面。你听懂这句话，你以个人的身份来加入你对政治的看法同当今的责任，这是你的自由。你不可以把整个教会呢参与，把整个教会出卖，或者把整个教会堵住在你个人的性质的里面。那么政教如果说要分开来的话，也就是说呢，教会应当有教会的工作范围，但是教会的却不随便用政治来达到教会的目的。教会应当在这个教会的功能里面教导，但是呢不参与政权的问题。这样呢，我们如果说有可能以个人的身份用基督的信仰立场在政治里面发挥功用，你尽量去发挥。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但以理是一个先知，但是但以理是在政界里面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物。所以但以理到底是不是全时间服侍上帝的传道人？我问你啊，现在怎么你静静眼睛这么大看我做什么？但以理是不是以全职传道的这份做先知的？不是，是啊，不是。我眼睛大一点，你信仰就动摇了，哪里能为主受苦？我再问一次，但以理是不是全职侍奉主的传道人？是。他拜一到拜六的办公处在哪里？在尼布加尼撒的王宫里面，对不对？那么如果这样，他哪里是全职的传道人呢？他在政治界里面做工啊，那么他怎么可以说是全职的传道人？我现在故意挑动你，给你莫名其妙，你要从你的错误中间混乱下来才有新的根基。所以呢，但以理虽然在政界中间办事，他的精明智慧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力没有使他脱离成了一个全职侍奉主的人。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但以理在政治上的成就是荣耀的上帝，而但以理在这些事情上他没有出卖他的信仰。所以当这政体中间某一些命令与他基督教信仰的良心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是以敬畏上帝的身份当把自己当作应当为主受苦牺牲自己来坚守信仰的一个先知，一个基督徒的榜样。所以呢，但以理是我们众人的榜样。现在言归正传，民主运动要怎样能够做出来？有一个人问一个问题，我一连打了。他说呢，我们是不是凡事顺服政府？因为以上在上执政掌权的我们都要听他圣经的教训，那怎么办？一切政权都是从上帝而来的，大家说，所以我们要听他，因为上帝而来的。那一切政权都从上帝而来的，你怎么解释？无论是保护基督教的，或者是反对基督教的，甚至是逼迫基督教的，都是从上帝而来，我们都顺服他。我的解释请你注意听，第一，一切政权都是从上帝而来的，表示呢上帝比一切政权更高，这是第一，因为一切政权从他而来，所以你要敬畏上帝，然后才顺服政府。第二，一切政权都是从上帝而来，表示所有的政权以后都要受上帝的审判，所以呢政府在神面前的责任我们也应当给他启发。第三，一切政权是从上帝而来的，表示呢神在政权上的旨意我们要去考察。上帝借助政府的存在在地上要施行他本性中间的某些原则，赏善罚恶，所以那些作恶的应当刑罚，行善的应当褒扬。那这个赏善罚恶执行神性的公义的定律，正是政府的责任。而政府的责任又包括了两大责任，第一是经济权，第二是这个军事权。所以政权里面的经济同军事权柄 我们应当很严肃的承认，也应当严肃的好好遵守不违背神道的事情。圣经提到这一点呢，就提到呢这个佩剑，这个表示 the military power， 另外一个就是纳税，这个表示呢 economic power。 所以政府有权柄，有执行他的经济法令，有权柄保有他的军事的实力，这两方面是为了为国富民抵抗外敌，保守国家的安全，这是执行神的自然力的定力，也就是呢这个普遍恩惠中间政权的责任。但是最后一样，请你注意，一切政权都是从上帝而来的，包括反对现在的政权而以后能够成立的新政权也是从上帝而来的，因为一切。所以对这些圣经的眼光，你要往到一个地步呢，变成动性的了解，不是静止性的了解。但这样的话呢，革命是许可的吗？革命是不是一定成功的？不一定。而革命是不是许可的？革命如果完全不被许可的话，那么呢就没有一种革命是我们应当祝福的。但是呢，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结果蒙神许可，而且建立了反帝制的民国的政权的开始，这个政权也一定是从上帝而来的。而满清政府的帝制的这个权柄政权是神许可的，因为政权也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呢，我认为呢，不是所有的革命都会成功，也不是所有成功的革命都有真正的价值。但是呢，所有成功的政权以后能够在地上执掌，无论长无论短的日子，这都是神所许可的。所以呢，对革命是不是完全以基督徒的教训反对呢？我不站在这样极端的地步。是不是我们的推广或者赞助或者是煽动大家革命我们不喜欢的政权，我也不这么说。因为除非你清清楚知道神要你搞革命，神要你有新的政权，否则你不能随便乱动，这个太严肃的事情了。所以神在过去的时间中间借助共产党的政权在中国做了一些过去的政府没有办法做的事情，我们感谢上帝。但是共产党的政权是不是就是永远绝对中华民族唯一要遵从的政权？我不知道，因为一切政权都从神而来，可能包括以后有新的政权出来也是神而来的。所以呢，只能顺服上帝，因为神是历史的主宰。我讲这些话胆子太大了，你在美国讲，你在别地方敢不敢讲？我想这个是一个基督教圣经的原则，我到处讲是一样的。但是呢，除非神清楚引导一些人，我们不能随便赞同革命、赞同反政权、赞同抵挡政府运动，这不可以。在许可的范围中间，在这个神引导从我们现状中间，尽可能要顺服现有的政府，因为呢，现有的政府的政权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你们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训。好了，有关于这一点可以看我一本书《民主自由人权》，里面我有一些分析在其中。我想来想去，如果现在的中国突然间换一个像美国这样自由民主的政权，可能对中国只有更坏，不一定更好。而且美国这个政权同这种政府，我从内心来说我也没有什么炫目。 Clinton 在以后呢，总有一天呢，你看见满街都是男人穿裙子女人穿裤子，这些呢鬼怪产生，到处妖孽啊，这个 lesbian 什么一大堆反常的反自然力的东西产生，这个是民主败势下来的可怕的危机。而且有一条定律，我现在讲出一点点就好了，你有聪明头脑你再去思想。文明到了非常定性的某一个阶段的时候，马上Barbarian 抬头，现在的 Barbarian 正装作民主来侵害一切文化的成就，很多人不注意。 Barbarian 是野蛮主义，美国的野蛮主义是穿民主的服装进来的，以后呢社会就被 Barbarian 侵吞了，以后呢在最文明的社会里面搞了最不文明、最违背人性、最没有道德、最可怜的野蛮生活。这些野蛮成了正在以民主的身份进来了，这是美国社会可怕的。那中国的社会怎么样？我认为主有他的引导，我们现在就交托给上帝。现有的政权当然有一些不能令我们满足的， 但是照你喜欢的政权来到的时候，是不是更好？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其实中国1989年讲我们要民主，我们要民主，和那些话的人呢，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民主。在北京天安门大喊大叫要民主的人，你问他哪一种民主，他一定回答就像美国那种，就像美国像英国那种民主，那种民主适合中国，是不是能够改变中国呢？我也不敢说。所以呢，这个是很深的一个文化的问题。我相信如果我们任何一个题目要好好剖析呢，一个题目开一个冬令会都不够，任何一个题目写一本书都不够。民主民主，谁主民？逻辑逻辑，谁定前提？无论是归纳法，无论是演绎法，都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你听懂这句话？因为在归纳的前提同在演绎的前提中间，是一个不必被证明的信仰。 Major premise Minor premise Going into the conclusion Major premise， 比如说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人都会死，结论苏格拉底会死、人都会死。第二，苏格拉底是人，所以第三，人苏格拉底会死，人都会死，你怎么证明？你说从前的人都死了，以后的你不知道吗？你就信说以后以前一定一样都死的了吗？所以那个根本不是科学，所有的 logic 都是建立在基本的信仰前提的上面。所以一个以为自己有科学是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根本他是一知半解，夜郎自大。很多的科学家，你以为他懂得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原理、科学万能、科学头脑，不是，科学皮毛。那是祷告都是不专心，有时还会想象那些不好的性的东西，甚至很想用肮脏话的骂人，那怎么办呢？你这样坦白，我想大概你常常看不应该看的电影。所以呢，看完了以后，泰勒一闭眼睛，他就从头演给你看。那你把这样的生活带到树林的范围里，我告诉你，如果有一种笔啊，写了黑板，写了又不能擦的，你要不要用那种笔？啊？要不要用那种笔？我告诉你，爱买东西的人，我是很爱买东西的，有价值的我会拼死命去买它。爱买东西的人买了一大堆东西到他的房间，到他的屋子里面，结果就赶掉很多氧气离开他的房子，对不对呢？你把一个厨子带来，就少一个厨子的空气出去了，你再把一个大箱带进来，再少一个空间的空气出去了，对不对呢？所以你得的时候你忘记了失，得不偿失，听懂吗？照样你看书不随便选，你就把一大堆的东西放在脑里，把你脑的空间的能力都丢掉了，结果装了一些能进不能出的东西，你就麻烦了。能请进来不能请出去的要小心。大家说啊，你对人客说请你进来住，他说一住住3年你就死了，对不对呢？那最难出去的时候就是那些情谊的事情。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买了一个 video playboy 的，还有这 penthouse 的这些东西，书刊啊，买了这些东西我享受，你正在把你最清洁的最伟大的思想功能玷污了，那些东西是除不掉的。而且你得的东西呢，得到的快乐不是真快乐，你失去的是可以得到更多东西装你头脑的东西，你是得不偿失。这个爱看那些东西的人一闭眼就想那些东西，你怎么能祷告呢？求主赦免你。你看住在旅馆很容易压一压Pay movie 啊，一压他就来了，不穿衣服的就来了。如果你真的爱看不穿衣服的，你就关上你的厕所，自己脱自己看吧。很简单的事情。如果你再忍不住的话，就快快结婚算了。一个不肯结婚的，一天到晚想这个的，大门可以买一对对联，一起一伙攻心。不如嫁娶为妙，人就来了。 你说我很想骂人怎么办？那尽量发挥好了，不过你想骂的那个人你就把它改成你的名字好你这个死鬼唐崇庸、啊、每次你骂就加自己名字，贺九省哪里可以一直骂着你就会停了。所以你要爱人如己，一个不会爱自己的人没办法爱别人。一个人一直恨人是因为他感到生命太可恶了，所以他要恨自己、啊、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己，他就恨人了。如果你懂得爱自己爱惜自己，你会把别人当作可爱自己一样，你就会爱他。所以基督教的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的那个人伦关系的基础是很严肃，是很伟大的，不是随便乱讲。剩下两分钟，你们的问题还有这么多，刚刚答的这么多，你就知道你多么疯子。 If science has divided our path to God, then why has God given us the inquisitiveness, interest, and intelligence to pursue it? 为什么科学是使我们的信仰产生差错的？为什么神给我们这个性质这个力量去追求这个科学呢？其实科学不一定使你差错，但是你的科学主义，你把科学绝对化，你把科学当作上帝，结果呢你就夺取了神的荣耀。是这样说的，一个真正明白科学的地位在哪里，研究了科学以后又知道科学的功效是什么，你应当越明白科学越亲近上帝才对。哎呀，太伟大了，看这个壁纸，壁纸里面的科学可以写一本书的。天下哪里有一种冷气机又可以 temperature conditioning， 对不对？你到西伯利亚去，零下50度的空气，你吸一到肺里面你就死了，但是还没有到肺的时候已经 conditioning 变成同你里面肺部的温度一样，很少这样的冷气，对不对呢？你不能到撒哈拉那样热的空气，你吸进去一到里面马上滚肺干掉了，但还没有进去已经好了，很快的，就路程简短，机器这么小功用那么大。第三，你不但有空气调节，你还有温度调节，还有湿度调节，你到最潮湿最凶猛的地方阿三米那么多雨量的地方呢，你吞进去呢不是肺积水了吗？那最干的地方也不会干燥，最冷的也不会干燥。第四，不但如此，它会继续不断，从来不 take vacation。 你的眼睛疲倦了闭一闭，耳朵疲倦不要听，你的鼻子里面说我疲倦不要呼吸，从来没有。从你生下呱呱落地那一天到你死的那一刻，从来没有 take vacation， 因为他不参加 labor party， 对不对呢？哪一个人鼻子曾经这个度假的请举手，我举开，你一举来我就把你的手砍断了。你这鼻子从来不度假的，对不对呢？这第三个功能。第四，你有哪一个机器像你的鼻子会告诉你你隔壁那个人有没有洗澡？从来没有的。而且鼻子这么小，你们鼻子小的不要怪上帝，你说感谢主，巧小玲珑，最小的机器还是功用一样的。有的人鼻子大大也不过功用如此，你扁扁的你感谢主，这个 small size、same function， 对不对？这个叫做，那么这个是科学。你明白这鼻子功用以后，你反对上帝你就有病，对不对？所以你哎呀原来如此，感谢上帝，上帝早就造了这个鼻子这么小小的功用这么大。 The first air conditioning machine 就是这个。人到了1959年又开始听 stereo， 怎么样？叮叮叮当，砰砰砰砰，鼓从这里出来，提琴从那里出来，喇叭这里出来，结果你就有声立声的这个观念，哎，把这个整个这个重演的音响，这个叫做 stereo。从前的是一个 speaker， 对不对？上帝造亚当的时候就 stereo， 耳朵两个不是一个的，早就 stereo， 对不对？如果上帝造一个耳朵在这边，谁要跟你结婚？上帝造两个耳朵在这里，而且这个你看弯的，这个这样翘，这样弯，都是 acoustic resonance 的那个 design， 好得不得了。你这样摸一摸，哎， 十年，不但你还有一个 selective perception 的 function， 所以很多人吵闹的时候，你 interview 一个人，哪里一直走来走去，你会注意听这边不听那边，但你录音机录出来就发现所有声音进去没有 selection， 只有人的耳朵能够专一听这边，在最吵闹的时候你听闭你还听得很清楚。越知道神的创造，越看见这么多的知识，应当越荣耀上帝。你怎么说呢？因为有科学，我就信仰就有偏差呢，我就这个转移了呢，我就这个对世界产生反对上帝的思想，那是因为你的科学主义作祟。我讲我的时间到了，我就不延长了，已经过了四分钟了，我们大家低头祷告。